《范蠡礼书》1048面，1048面，《范蠡礼书》第7章第7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角。我观看，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先前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拔叉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再看第9章，再看但以理书第9章24节24节，念到27节24念到27。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疏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气之内他必以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气之半他必使祭祀以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他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么再看马太24章27节，28节27、28。翻开的时候我们请大家同声念27、28，来一起念。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集在那里。再看40节一直到44节，我们也是一起念。40节到44，来，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最后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0节，圣经的背后289面，只有一节，我们也是同声的念。289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0节，来，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这几天呢，我们就在讲黑夜已深，百昼将近。那么我已经讲过2次，讲到黑夜已深，其中有一次用阿摩斯书第2章第4章第5章，一共用3章圣经来看见阿摩斯所做的哀歌。那么那一首哀歌，我给各位看，社会的黑夜已深，教会也是黑夜已深，这是第一个晚上。那么今天早晨我给各位看耶稣的哀哭，耶稣为着2件事的哀哭。一件事呢，是为着当时的人他们迫害先知，杀害先知，所以耶稣哀哭。还有一件事，耶稣为着他们在那些日子应该知道关系平安的事，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也哀哭，这是今天昨天跟今天早晨我2次的信息都是提到黑夜已深。那么有讲到社会的光景，这是黑夜已深，教会的光景也是黑夜已深。 那么今天呢，我一共用四处的圣经，明天早晨孔保罗牧师还要给我们讲到耶稣的再来，那么我想呢，我们所讲的角度呢，也应该不会一样的，不会一样。那么我用这四处圣经，有两次用但以理，那么但以理都是讲预言的事，因为今天解析预言呢，那么大概但以理书是预言的钥匙，因为但以理书呢能够用这个预言才解得开，但以理书如果不会用这个预言就解不开，那么所以解析这个预言的事，那么大概都要看这个但以理书。我用第七章讲到第四兽，第四兽头上是个角，以后就生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说夸大的话，夸大的话。那么第二处的圣经呢，这是在第九章那一节圣经24跟27那一章的圣经是很要紧，因为它有讲到七十个七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七个七，第二段是62个七，第三段是一个七。那么很多读圣经的这个弟兄姊妹对那个七都觉得很困难，可是我兄弟读那个七，我觉得他在经文里面直接就解了，那么既然直接就解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你按着经文去看，你就能够把它解开。那么经文那70个七你怎么样看法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从那个地方算起，那么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那么他讲两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呢讲到除尽罪孽肃静永义，这是一句话。那么另外一句话呢，他讲到封住异象跟预言。所以各位，如果你把那个从什么地方算起，那么明白了，从什么地方算起，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这是一句很根本的话。那么还有两句呢，有一句就讲到除尽罪恶肃静永义，那么这些这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封住异象跟预言，那么大概就明白了，很容易就明白了。那么以最后一个七是一个七，是一个七，这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从24节到27节。那么这个马太福音书我也给各位翻几处，就是24章27跟28讲到人子降临，这是27。那么28呢讲到什么呢？讲到尸首在那里，鹰也被聚集在那里。那么我每一次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常常就把这些圣经拿来用一用。那么后面40节一直到最后一节讲什么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来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贼一样。那么最后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等候这个他儿子从天降临。那么今天晚上我的题目就是百昼将近，就是耶稣要再来。那么耶稣要再来呢，我们这些人都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等候他的再来。好像一个丈夫他写一封信给他的妻子，那么给他的妻子讲到说他要回来，那么这一封信一定有两个内容，有一个内容是哪一天哪一个钟头回来，有一个内容是讲到他搭什么飞机回来，就是这一定是两个内容。那么这个妻子他接到这一封信以后呢，他一定按照那一天按照那个日子到那里去等啊，到哪一个飞机公司到那个地方去等，这是一定的。那么照样主要回来，他也给我们一封信，这一封信呢，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这一封信跟一个丈夫要回来不同在哪里呢？这个丈夫要回来一定写时间，一定写日期，而耶稣基督要回来，他没有写时间，也没有写日期。虽然说他没有写时间，也没有写日期，可是他写很多的预兆，很多的预兆。那么我们呢，看见这个预兆我们就知道他要来了。那么这个预兆到底耶稣基督要再来有什么预兆呢？有什么预兆？这个预兆就是很多了。好像说中东的问题，我们知道文化从中东开始，人类在中东被造，因为亚当是在中东被造，
我们也曾经看见中东这个地方曾经怎么样呢？曾经有过好几度显侠的帝国，好像说巴比伦，好像说亚述，那么这些都是很显侠的一个地，显侠的一个帝国。可是圣经里面怎么预言呢？圣经里面预言将来中东要举足轻重，记住，所谓中东要举足轻重呢，就是将来中东要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我们很多人对那样的预言我们很不能够认同。为什么不能够认同呢？因为中东的地方我们知道是一个贫瘠之地，是一个不毛之地，那么这个贫瘠之地，这个不毛之地，它怎么可能成为政治的枢纽？怎么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点？怎么可能？那么自从石油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了，因为世界的经济就从那个地方就集中起来，它就锁刮了世界各处的一个财富，就集中在它一个国家的里面。那么现在中东已经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变成举足轻重，举足轻重。所以中东一有事呢，整个世界都跟着紧张；中东一有事呢，整个世界都跟着害怕。跟着害怕。那么这一件事情已经应验。那么另外一件是什么？另外一件就是圣经讲到的灾难。圣经讲到的灾难呢，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就是讲到将来的战争，他在第六章讲到有四分之一他要被杀。那么还有呢，再有一处呢，讲到三分之一要被杀，三分之一被杀。那么四分之一被杀，就说如果这一次要是灾难来到，战争来到了，这个世界要是说四十万万，那么就等于说有十万万要被杀，就剩下三十万万。以后又一次三分之一，那么又是十万万，那么就剩下二十万万。就说这一次的灾难要多少人被杀的？要二十万万要被杀，一半的人口要被杀。那么世界的大战，第一次也不过是800万，第二次呢也不过是四千万。那么这一次要来多少呢？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千万，乃是多少呢？乃是世界的人口有一半以上都要被杀，都要被杀。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太夸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宗教家他们一定用夸张去吓唬人，一定用夸张去笼络人。其实不是夸张，因为自从王导原子弹投下去，一直到今天，不知道是多少倍，你看，美国雷根总统，他曾经问过他们的科学家，万一如果美国要是被核子弹所侵袭，美国要死掉多少人？他们给雷根的答复就是说，一大半的人通通都要死，通通都要死。那么你看，自从他们在这个欧洲安置飞弹呢，科学家讲什么呢？他说美国所安置的飞弹不是把东欧苏联的人拿来做这个抵押，那个苏联呢，他们在东欧的地方安置飞弹也并不是把欧洲人拿来当抵押。那么美国是把什么人拿来当抵押啊？全世界的人拿来当抵押。苏俄呢，也是把全世界的人拿来当抵押。这是最近他们科学家一同所发表的言论。那么我们看今天这个影子呢，也已经出现。那么再有一个预兆是什么呢？再有一个预兆就是地基族，就是地基族。我们都知道世界上面已经发生很多次，就是说那一些这个独裁者，那一些政治野心家，就是那一些军事家，他们都有一个企图，他们都有一个野心。这个企图野心是什么呢？就是统治世界。你看这个耶稣以前300年，亚历山大他横扫了东欧跟南欧，他不但横扫东欧跟南欧，亚历山大他把北非，而且把整个亚洲的印度完全都占据了，但是也没有全世界。那么以后就是罗马的该杀，罗马的该杀也是准备要征服世界，他也不过是把南欧征服了，也不过呢就是把北非跟亚洲的印度征服了，他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也没有全世界。 那么一直到近代的拿破仑，一直到近代的希特拉，也没有全世界，也没有全世界。所以呢，我们从历史的上面，这个不是新事，不但近代有，早代也有，早代也有这个野心家，这个政治家，他们预备要统治世界，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没有一个人成功。那么我们看，世界虽然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就想要去征服这个世界，也不过是征服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还没有到征服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一大部分。可是将来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要成功，有一个要成功。那这个人不是讲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还不是讲耶稣基督。将来有一个人要成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地基督，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地基督，将来他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都要起来跟随他。那么这个地基督他要起来，因为有一天他起来以后呢，他要变成鬼城人生。为什么变成鬼城人生呢？因为他跟耶稣一样，他曾经死，以后他复活，那么复活的时候，那是鬼附在他的身上，因为鬼附在他身上，他就政治、军事、科学、经济一生，因为他有政治才能、军事才能、科学才能跟经济才能，以至于呢，他就起来领导这个世界，领导这个，要起来领导这个世界。可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子呢？好像刚才我们提到中东要成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地带，这个影子已经出现。这个将来的战争要把世界人口大半都杀，这个影子已经出现。那么至于地基督要出现，到底有没有影子呢？那么所以这个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但是我也很难，因为现在最难的就在这里，这个地基督到底是谁呢？可是很多人都从书二去看，书二去看，那么很多人从书二去看，但是有好几个不可能。怎么有好几个不可能呢？第一个不可能，因为将来这个地基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犹太人，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他明明要亵渎他们祖宗的神，祖宗的神。那么还有这个地基督应当在什么地方产生呢？应当在第四兽的身上产生。所以但以理第七章他讲到第四兽头上是个角，以后那个小角就出来，这个小角说夸大的话，这个小角是什么？这个小角就是地基督，因为他说夸大的话。那么第四兽是什么呢？第四兽我们看见尼波加尼沙他所做的那个像的梦，那个梦到头是金的，梦到那个膀背是银的，梦到这个赌夫是铜的，梦到这个腿是铁的。那么金是一，银是二，铜是三，铁是四。所以第四是什么呢？第四就是罗马的版图，罗马的版图。那么你看第四兽头上四个角，罗马版图有四个国家，他们要成为一个体系，有四个国家他们要成为一个联盟，要成为一个联盟。那么这个第四兽头上四个角出现了以后，这个小角就会出现，就是罗马版图的上面有一个体系，是四个国家出现，然后地基督它就要出现。那么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出现呢？有没有出现？我们就在这一个公共市场上面看见一件事。看见怎么一件事呢？就是说四个公共市场他们现在已经是个国家，已经是个。那么最近在《时代》杂志，你看见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那么基辛格这篇文章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要提高这个欧洲公共市场的地位。怎样提高他们的地位呢？将来谈判应当由欧洲来做主，将来的统帅应当用欧洲的人来担任，用欧洲人来去担任。所以他就主张不是用美国来去做主，也并不是用美国来去担任。这是 Kissinger 在《时代》杂志里面所发表一篇很清楚的一个文章。那么这个四个国家出现了没有呢？出现在罗马版图出现，所以这个影子已经出来。因为你看罗马版图有四个国家成为一个体系，那么这一件事情已经出现，这是很多解经人，这并不是我在这个地方提的。那么我们看耶稣要再来，
有很多的预兆，中东的地位这是一个预兆，战争的恐怖这是一个预兆，这个第七族的出现这也是一个预兆，这也是一个预兆。那么既然有这许多的预兆呢，耶稣要再来，耶稣这个百昼要快要近，
百昼快要近。
那么耶稣要再来呢，大概解经呢都要从但以理第九章去看，
那么从但以理第九章去看，
但以理有七十个期，可是这七十个期它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七个期，第二段是62个期，第三段是一个期。那么你看7个期、62个期、1个期分了三段，那么这三段有两段已经过去，7个期一段、62个期一段，这两段已经过去，就是说有两段已经应验，就是7个期应验、62个期应验。既然这两段应验，最后这一段也一定要应验，那么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
那么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
一直城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一共多少年呢？一共是7个期，一共是49年。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应验，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一直到受膏金被剪除，就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这个受膏金是谁呢？这个受膏金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什么时候以受膏金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呢？就是当时他洗礼，因为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他要被杀的以前，他叫他的门徒去拉一条驴，他就骑那一条驴，以后就前行后随的人，一边走呢就一边咏，一边走呢就一边唱和尚啊和尚啊，奉主名来就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是以受膏金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以受膏金的身份他进入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以受膏金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么以后他就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受膏金被剪除，受膏金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被剪除就是他钉十字架。所以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一直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跟耶稣被剪除呢，一共是434年。那么这一件事情也已经应验，那么既然已经应验，你看见有几个应验呢？看见7个期应验，还有几个期应验？62个期也应验。那么最后剩下一个期。那么最后剩下一个期，你刚才在读第九章的时候，他对一个最后一个期他怎么样解析呢？他的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恶，引进永义，这是一句话。还有另外一句话呢，封住异象跟预言，那么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永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救恩的工作完毕，就是福音的门关闭，所以这句话就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永义，就是救恩的工作结束，就是福音的门关闭。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止住罪过了，除尽罪恶了，赎尽永义了，就等于救恩工作了了，就等于救福音的门关了，所以末后一个期是什么呢？末后一个期会发生是什么？这个期一开始救恩工作就结束，这个期一开始福音的门就关闭，这是一个解析。所以末后一个期，从这个地方开始，一个到这个地方结束。这个一开始呢，就是救恩的工作结束，就是福音的门呢就关闭，就是做这句话的解析。那么另外一句话呢？另外一句话就封住异象跟预言。
意象跟预言就把它封住了，
就把它
封住。这个是意象，意象，还有呢，封住预言，封住封住预言。那么弟兄姊妹，意象指着谁说的？预言指着谁说的？
那么你怎么答复呢？
意象把意象也封住了，预言也封住了，也封住。那么意象跟预言是指着谁说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书24章，他说律法先知指着谁所说的话都有应验。那么大家都知道，指着我所说的话哦。所以律法跟先知，律法跟先知里面所讲的意象，
律法跟先知里面所讲的预言，就指着耶稣说的。
耶稣，所以意象，意象是讲耶稣；预言，预言也是讲耶稣，都是讲，都是讲耶稣。
那么，既然这句话封住，为什么封住呢？因为所讲这一位已经来到地上了，好像说这个人已经到了，你何必再看他的相片？相片不要看，因为人已经在这里，你还看相片做什么？那么既然耶稣已经从空来到地了，你何必再去看预象，何必再去看预言？那就没有意义了嘛，没有意义。好像说人已经来了，你还拿着照片一直在那里对做什么呢？就不必那个照片，照片。所以这里呢，这两句话，一句话呢是讲耶稣来到空中，这是一期的开始；一句话就讲到耶稣来到地上，这是讲到讲到呢这个是一期的结束，一期的结束。所以末后一个期，一句话呢是讲到最后一个期开始了，一句话呢就讲到最后一个期结束了，结束了。讲到最后一个期结束开始呢，就是救恩工作了了。福音的工作也了了，福音的门也关了。末后一个期呢，就讲到耶稣已经从空来到地了，
从空来到地。
那么耶稣来，他先来到空中，以后他来到地上，这个中间多少年呢？这个中间就是7年，就是叫做末后一个期，
末后一个期。
那么这7年的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7年的里面，这叫做第基督的时代。这个时候地上是第基督的时代，这个7年的里面也是叫做灾难的时代，叫做灾难，
叫做
这个第基督的时代。那个时候第基督他要来管制这个世界，管制这个，那个时候第基督要把灾难带到这个世界，
把灾难这里，
那个时候人类呢要被大屠杀，被大屠杀。可是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么教会怎么办呢？所以我刚才呀、就提到了一件事，马太24章。完了，24章，这个28节，以至于到42节，他用两个字，一个字呢，他说他来好像贼；一个字呢，他来好像闪电，一个字用贼，一个字讲到闪电。那么这个贼是什么呢？这个贼就是一期的开始，耶稣好像贼，好像贼。一期的结束，这个耶稣好像电，他用两个字来描写他的再来，一个字他用贼来讲他的再来，一个字用闪电来讲他的再来。那么为什么用贼呢？为什么他用贼呢？
大概很多听过我解过这一段圣经里，那么我曾经也在这个地方曾经提过。
你看贼到一个人家里的时候，那个人是看不见。那么贼到一个家人的家里，那个人看不见，你怎么知道贼呢？有贼来好像说你回到家里，你就发现贼来过了， 那么你就马上跑到警察局，你去告诉警察局，我在家里被贼光顾了。
那么警察他问你说，你看见贼没有？你说没有。那么你既然没有看见贼，你怎么知道贼到你家里来过呢？那么你告诉他有两个凭据。第一个凭据是什么呢？你发现有一些东西没有了。还有一个凭据，你发现你家里翻箱倒架，一片凌乱，一片凌乱。那么因为有这两个凭据，我就知道贼已经到我家里来过了。一个就是东西没有了，一个呢就是呢家里一片凌乱，所以我知道。照样耶稣来到空中，这个一切开始有一件事情他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来把教会提去，把教会，把教会提去，提去。所以你刚才念到24章，他说什么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要把教会取去，把教会取去。那么耶稣来到空中，是人看不见。人既然看不见，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来到空中呢？那么也是跟贼一样，有两个凭据。第一个凭据很多人不见，第二个凭据地上一片混乱。为什么地上一片混乱呢？很多家庭有的人是丈夫不见，有的人是妻子不见，有的人是父母不见，有的人是儿女不见，所以结果呢地上一片混乱。为什么呢？因为家家户户都在找人，都在找人，因为家家户户都在找人呢，所以地上一片混乱。所以怎么知道耶稣已经来到空中？因为地上有人不见，因为地上一片混乱，你就知道耶稣已经来到空中了。你看，好像说知道贼已经到我家里面光顾了，到我家里面光顾。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提的事，谁被提呢？谁被提呢？就是常常有一个说法，很多人就主张一定是那一些属灵的，一定是那一些这个得胜的，或者一定是那一些怎么样，那一些怎么样？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圣经只有用一句话来讲谁被提呢？他就用着马太24章28节，他的尸首在那里，鹰就聚集在那里，尸首在那里，鹰就聚集在那里。那么尸首在那里，鹰是什么？鹰就是咒诅，鹰就是什么？鹰就是惩罚，就是惩罚。鹰代表咒诅，鹰代表惩罚。那么尸首呢？代表什么？尸首是代表死，尸首就代表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将来耶稣基督来到空中，我常常说，地上只会剩下三种人，真的。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一种人呢，就是不信的人。第二种人什么人呢？第二种人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直硬心犹太人。那么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三种就是教会人，教会人。那么既然耶稣基督来，教会要被提，哪有还有教会人留在地上呢？教会人就是那一些教名是活，其实是死的，因为尸首就是死，其实没有生命。教会人要被留在地上，所以马太24章28节那一句话绝对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你对不信人说尸首在那里，鹰也被聚集在那里，他丈二和尚他摸不着头脑，他怎么会明白的？所以那句话是对谁说的？那句话绝对是对信的说的，绝对是对教会那些信的，其实是等于不信的，就是教民之活实在是死的，对那一些人说的，对那一些人说的。所以谁被提呢？凡是身体都要被提，凡是尸首都不被提，不被；凡是活的都被提，凡是死的都不被提，不被提。那么死跟活你怎么分别？教会的里面有些人是活，有些人是死， 你怎么分别？你怎么知道谁是活，谁是死呢？你怎么知道谁有生命，谁没有生命呢？你怎么知道呢？
你说会讲话，他会讲话，他也会讲话。你说会活动，他会活动，他也会活动。你说会思想，他也会思想，他也会思想。你怎么知道到底他是活还是他是活的，他是死还是他是死的？你怎么知道呢？
从一个地方知道，从尸首知道。我们家里面亲爱人过去了，你怎么忍心把他拿去埋葬？你留在家里面，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天天看见他，你天天欣赏他，你天天去亲他，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这么忍心拿一个木头以后把它摆在里面，挖了一个坑把它摆在里面，你怎么忍心呢？不是忍心，不忍心，因为不能不这样做。为什么不能不让这样做呢？你摆在那里呢，他会腐；你摆在那里呢，他会臭。他会腐，他会臭。所以这里怎么分辨他有生命或者他有生命，他是死或者他是死呢？很容易分辨。如果一个人还活在腐的里面，一个人还活在臭的里面，你就知道他叫名是活，其实是死。今天基督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虽然在教会里头，可是还活在腐的里面，还活在臭的里面，你就知道他是没有生命，
他是没有生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地方看，你就明白一件什么事呢？你就明白一件事，在基督统治的世界，教会不在其中，有生命的基督徒不在其中，世界有灾难，教会不在其中，有生命的基督徒也不在其中。
要解释这个太多了，解释今天呢多次被提，今天灾冬被提，今天灾后被提，要解析也是很多。可是如果要解析在灾前被提，今天比那个更多，比那个更多。我简单提出两处的，提出一处的圣经就好，请大家翻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起应的念294面，294面，第一节到第八节294，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圣经的幕后，帖撒罗尼迦后书294面。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被除去，你看这里看两个名词，一个名词呢就是不法者，就不法者。那么他对这个不法者怎么描述呢？他就对不法者呢讲到，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个这个不法者你就明白了，明白。那么这个不法者呢，他怎么样呢？他的隐逸已经发动，但是有一个拦阻呢，拦阻，这个拦阻呢叫他显露不出来。那么这是第二个名词呢，就叫有一个拦阻。那么不发者你就明白，这是第几组。那么有一个拦阻，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出来，但是这个拦阻挡住他，他就出不来，要等到这个拦阻没有了以后他才出得来。那么这个拦阻是什么？
很多人说是圣灵，不错，因为整本圣经旧约是讲父，四福音是讲子，使徒是讲灵，灵书信是讲体，是讲体，所以呢
父子灵体，
父子灵体，那么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灵的里面，父子灵在哪里呢？父子灵在体的里面，在体的里面，所以这个男主是什么呢？这个男主就是体，什么体呢？就是身体，就是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等到有一天这个教会从地上被提到空中了，就等于说那个不发者的男主没有了，到不发者的男主没有了以后，他才显得出来，他跑得出来。如果不发者挡在那里，他显不出来，行吗？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看，你就知道教会不落在地基督的传下，教会不落在大灾难之中。当然，那么另一处的圣经呢？另一处的圣经，我常常用启示录。启示录，圣经常常有次序，一章、二章、三章，这是讲到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四章跟五章，这是讲到二十四个长老。六章到十九章讲什么呢？讲大灾难。你看，六章讲到白马，讲到红马，讲到黑马，讲到灰马，灰马。六章，所以六章一开始就讲到大灾难，大灾难。那么一章到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四章五章讲到二十四个长老，到六章呢，那么就讲到白马跑出来，红马出来，黑马出来，灰马出来，以后呢什么碗，又什么号，又这些都跟着出来，这是讲到灾难，灾难。那么我们看这个灾难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六章开始，六章开始。那么四章跟五章呢？四章跟五章那个看见二十四个长老，二十四个长老在哪里看见呢？在天空。等到二十四个长老代表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被提到空中了以后，白马才跑得出来，红马才跑得出来，跑得出来。所以你从启示录的次序去看，你就明白教会不落在地基督的权下，教会也不落在灾难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两个凭据，我就劝你不要等到那个地基督出来，你说你再来预备，不要等到说那个战争发生那个时候你才来预备。各位，因为我们走了以后，然后这些事情才会出现，我们还不走，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出现，这是圣经摆得很清楚给我们看。所以很多人要等这个预言出现，等那个预言出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来看，你就看见一件什么呢？你就看见了一期开始教会被提到空中，被提到一期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已经来到空中，基督已经来到空中，教会呢就迎接基督在空中，迎接基督在空中。那么一期结束呢？一期结束呢？这个基督呢，他要封住异象跟预言。所谓封住异象跟预言，就是本体的真相已经出来，那个影子就可以过去，影子就可以过去，就是基督已经来到了，所以异象跟预言已经就不必要了，就不必要了。那么基督来到空中，我们在帖撒撒加利亚书，我们在犹大书，我们共同看见一件事，他不是自己来的，他乃是带着千万的圣者一起来的，千万，这是撒加利亚书，这是这样记载。这一个什么犹大书也是这样记载，带着千万的圣者一起来。那么这个千万的圣者是谁呢？天使，不是天使。那么既然不是天使，这个千万的圣者是谁呢？就是被提的人，被提以后要跟他一同回来。但是是不是所有被提的人通通跟着他回来？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圣经有讲到，将来我们被提到空中的时候，在空中有一个基督的台前，在空中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空中有一个审判。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被提，他热心他被提，他不热心他要被提吗？
他爱主他被提，他不爱主他也被提吗？他属灵他被提，他不属灵他也被提吗？那么如果他也被提，他也被提，那么这位神成为公义的神，他的公义何在？他怎么有公义的？各位有公义，为什么有公义？提是被提的，但是空中有一个审判，被关在门外。24章讲被提，25章讲五种人在这个五个童女在门内，五个童女在门外，就继续。就是耶稣他当时所讲的道是有次序的，不是没有次序的，不是没有次序。那么弟兄姊妹，既然到空中有一个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根据什么呢？向他有指望，你就要接近自己。这是在约翰一书3章3节，向他有指望，你就要接近自己。那么向他有指望，要接近自己，这是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接近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关系灵性，这是关系生命，关系灵性跟生命。那么灵性跟生命，这个接近到底要接近到什么地步？要接近到什么地步？请大家看一节圣经，马拉基3章3节。
马拉基3章3节，1125面，马太福音书前面，马太福音书前面就是马拉基，1125面，请大家一起读第二节，来一起读，来，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好，到这里为止。
那么这里讲到向他有指望，要接近自己。这里一个讲到什么呢？好像茧，好像火。这个茧这是讲布，好像火这是讲金。所以呢，这个布要接近，这个金也要接近，
要接近。
布是用什么接近？用茧接近。金是用什么接近？用火的接近。布是什么？圣经提到布都是提到衣服，圣经提到衣服都提到外面的东西，提到外面的东西这都提到行为。
我们接近这个行为应当要接近，应当行为应当要接近，
不但行为应当要接近，而且呢不但不接近，金也要接近。金是代表什么？金是代表个性，这个个性也应当要接近。
一个是行为接近，一个是个性接近。个性，你在哥林多后书也看见，除去身体的污秽，这是外面；除去灵魂的污秽，这是里面。你在哥林多后书也看见这样的话。那么行为的接近，
行为在接近。
我用一个比喻，世界大战要结束以前，开罗会议，大家都记得，那个时候开罗会议有罗斯福，有丘吉尔，还有一个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讲那个时候是委员长还是总统，我记不起来了，不起来。那么还有一位呢，还有一位是蒋夫人，是不是？
因为是蒋夫人，
因为蒋夫人可以充当翻译。
他们在那个会议的上面决定是什么呢？决定台湾要归附于中华民国的版图。
这是开罗会议决定的。开罗会议决定。那么开罗会议决定了这么一件事以后，盟军呢就因着有这个决定，在台湾上空就上传单。那么在台湾上空上传单了以后呢，所以家家户就知道了台湾要归附给中华民国的版图。那么台湾要归附中华民国的版图呢，以后呢日本的派出所就吩咐老百姓，如果捡到了一定要到派出所去缴，如果不缴呢一定要赶紧把它烧毁。那么不论是缴或者烧毁，反正台湾老百姓已经看见台湾要归附中华民国的版图。那个时候他们做一个预备
什么呢？
预备祖国回来。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欢喜，有一个雀跃的一个心情，要欢喜迎这个祖国回来。 祖国回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亡国奴的日子要结束，这种失明地的日子呢就要了结了，就了结。可是他们不只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他们还做一个预备，预备什么呢？就是去除
什么？日本人他们提倡日本地生日本的一个风俗，所以和服，所以穿那个木屐，他们就把和服就把木屐拿去焚烧，以后呢他们就提倡拜日本神，拜太马，他们就把太马拿出来就拿去焚烧。
所以他们怎么样来去欢迎这个国家回来呢？
他们用接近来欢迎这个国家回来，
不是这个欢迎这个国家回来，用很激动的心情他们做这件事。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来到空中，我们要在空中在那里与他相见，我们要在审判台的前面能够站得住，我们应该做什么预备呢？
我们应当去除我们行为上面的污秽。
行为就是漂浮的见，行为上面的污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应该去什么是污秽呢？
好像炼金的火，
炼金的这是性格的污秽，性格的污秽。
性格是跟人相处的，
跟人相处，好像说性格下塞，下塞。你看呢，
一个性格如果下塞，一个人的态度不好，你不能容；
一个人的言语不好听，你也不能容。
你看，人对你一个态度，你不能容；
人对你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也不能够容。所以这一种心地下载的人，他跟张三他不来，他跟李四也他不来，他跟李四他也不来。还有呢，有的人性格是自私的，他跟人相处的时候，他只会想自己，他不会去想到别人，
不会想到别人。
那么这一种人呢，他的态度不但小气，而且呢，他的性格是卑鄙，因为他自私。你自私，他外面看是小气，那么其实他是卑鄙，他是卑鄙。那么你看，一个人小气，一个人卑鄙，你怎么能够荣耀那至高君王呢？你怎么能够荣耀他呢？
有吗？
这是性格的问题，性格的，因为性格就影响到外面的问题，影响外面的问题。所以呢，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常常带出这个外面就如何，外面如何。有一条船从香港航出去，他要开新加坡，开一天不到，两天不到，三天不到，四天不到，五天也不到，以后他们就莫名其妙了。为什么莫名其妙？这个航线没有错的，没有错，这个指南针也没有错的。那么为什么人都航了这么多天，新加坡还看不见呢？也看不，以后他们就发现了，去找，就发现在罗盘的底下有一块石的石头，就吸住了那个罗盘的针，以后这个罗盘的针就不能够按照南方来转动。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就影响到外面的航路，外面航。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性格如果没有接近，就会影响到我们外面跟人相处的行为，跟人相处的行为。那么你看这个跟人相处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跟人相处，我们如何能够建筑基督的教会呢？基督的身体怎么能够配搭得起来呢？他一定也就不能够配搭得起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不但是外面要接近，里面也要接近；不但是外面要对付，里面也应该要对付，要对付。那么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既然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神将来审判不但是根据你的外面跟你的里面，就不但是根据你的接近的情形、生命的情形，而且根据什么呢？根据你工作的情形。
所以叫做良善跟忠心。良善这两个字呢，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做人说的。这个忠心这两个字呢，忠心这两个字就指侍奉说的，指工作说的，指工作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他要审判你的生命，他要审判你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根据你的忠心。忠心，什么叫做忠心呢？
什么叫做东西呢？
我讲两个人就好，一个我讲约书亚，一个我讲大卫。
我讲约书亚，一个是我讲大卫。
你看，神要把摩西接去，谁来继承呢？不是加勒，是约书亚。那么为什么不是加勒，是约书亚呢？因为约书亚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件是什么？就是中心。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约书亚中心呢？
你就在一个地方看见，
摩西要上山去见神，他把约书亚一起带去，
就带去。
可是摩西把他带到山腰的时候，就叫他等到哪里。以后摩西就往山走，约书亚就等在这个山腰。摩西给他怎么说呢？你要等到我回来，
等到我回来。
那么约书亚当时呢，摩西走了，他在山腰在等摩西，等多少天？
不是一天，不是四天，是40昼夜，十昼夜。
你看，在山下有家人可以来往，在山上有神可以交通，在山腰什么呢？
很孤燥，很孤单，孤燥，很孤燥，很孤单。
那么很孤燥，很孤单，可是他一直在那里站着不动，因为这是摩西给他的岗位，
给他的岗位。所以今天什么叫做中心呢？中心的解析就是神的安排，我们站住不动，这叫做中心。站住不动，这叫做中心。所以呢，能够拣选摩西、约书亚去继承摩西，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中心。中心，所谓中心呢，就是站住神所安排的岗位，这叫做中心。这是一个解析。另外一个解析，什么叫做中心呢？大卫，大大卫，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大卫中心呢？他给扫罗做一个见证，
他说我是看羊的，我给父亲看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一条熊把羊抓去，有时候来了一条狮子把羊咬去，
咬去。
那么抓去就让他抓去，咬去就让他咬去，
不是，他说我就去追，我就把那个羊从羊熊的爪把它抢出来，
我就去追，把那条羊从狮子的口把它救出来，他把那个狮子撕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这个羊是什么呢？
羊，
这是大卫的职务或者职责。狮子跟熊是什么呢？去追那个狮子跟追那个熊，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卫的生命。
生命。
那么大卫的生命，他在追那个熊，他追那个狮子，这是大卫冒命去追那个狮子那个熊，要去救那个羊。你就从这里看见
什么叫做忠心。大卫看羊比他的生命要紧。
我的生命可以没有，羊不能没有，
羊不能没有。
就是说呢，这个职责要紧，不是我自己要紧，不是叫做忠心。
职责要紧，不是我自己要紧，因为他去了就是冒命，这是他自己，这不是自己要紧，这职责要紧，这叫做忠心。所以各位，将来到审判台前，有公平有公道，不是没有公平，不是没有公道的，一定有公平，一定有公道。那么这个公平跟公道根据什么呢？就根据你的生命，根据你的工作，他审判你。什么？
你通得过，他回来的时候，你就千万的圣者其中就有你；你通不过，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千万的圣者里面就没有你。
你妹妹，
那么他回来在地上多少年呢？1000年，
一千年。
有人说不必了，像我的大姨子常常给我说，何必呢？我如果在天堂，在门口看门也就可以了，
也就可以。
我想不一定。今天一个人病了，你请这个医生，请那个医生，明明知道命是要没有，可是这个医生给你多一天你也好，给你多两天你更好，你1000年你不要，我不相信有这种。
你看，不相信有这种。所以，弟兄姊妹，主要回来，例子很多。你今天怎么等候的？你要预备好。
预备说，你有生命，我感谢主，那就不必说了。但是不够，你还要预备什么呢？
预备你的生命，跟预备你的工作，你在审判台前面能够通得过。
你要预备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呢让我把这个解开呢，让大家能够警醒。百昼将近，主要再来，我们要背题是不错的，有生命都背题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要站在审判台前，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个审判跟得救无关，那个审判跟得赏有关，跟得救无关。为什么？因为得救这是已经过去的事，可是那一个审判跟得赏有关。所以弟兄姊妹，你说那个不要紧，那个损失太大，因为不能进去做戏的人，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在那里哀哭，他们在那里哀哭。所以求主啊，开恩给我们预备，等候他的回来。百昼将近，百昼将近，你从很多的例子，我今天不过讲几个例子而已，要看的例子这太多了，也许明天孔牧师还会提的，这太多了。所以主一定要回来，尤其今天这个时候，很多问题怎么有答案？没有答案，只有他回来才有答案，不然世界不会有答案。就求主借着这篇信息能够激动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所用的人所传的，主啊，你详详细细摆在我们众人跟前，好叫我们众人听了，我们被警惕。因为被警惕的缘故，主啊，我们不但希望被提，而且我们希望在空中审判台的前面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主，所以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能够在我们心灵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都在主的跟前，有生命被提，这是必定的，因为他说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集在那里，没有生命在那里，这个咒诅就跟住在那里。但是如果有生命，咒诅跟我们无关，咒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么我们就会被提了。可是被提在空中有审判，根据什么呢？根据洁净，就是生命。根据什么呢？根据工作，根据你的忠心。所以呢，弟兄姊妹要预备迎接主的日子。今天早晨晚上，弟兄姊妹，你在神眼里的跟前，主啊，用你自己的道激动我的心，叫我不但是有希望被提，而且有希望在你审判台的前面我能够通得过，我在预备追求的时候能够通得过。今天晚上你在主的跟前，你希望你是那样的人，做这样的预备，要这样预备。你说我有弟兄为着我祷告，让我被提，让我在审判台的前面被审判的时候我能够通得过。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往后的日子做这样的安排预备，你说我有弟兄纪念我，为我祷告。啊，又是谢谢，感谢主。我就知道神的话都是有功效的。主啊，求你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做工，他们既然有这样的心智，主啊，我就求你让他们往后的日子不但是等候你的再来，而且你再来的时候他们在空中跟你相遇，不但在空中跟你相遇，而且在那里审判台的前面他们预备好，能够听见你对他们说忠心良善的，进来与我一同忠心。主要是求主的赐福给这许多人，在你自己的跟前蒙受这样的恩惠，为着他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一句话：谁毁坏这个身体，我就毁坏这个人，这是很严重的。这是一个很严重。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个特点，你如果要重新，你就不可接棒，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他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叫做贪图虚浮的荣耀呢？荣耀
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就，他有不正当的感觉。一个人对别人对他的赞赏，他有不正当的感觉。不正当，就是说我自己有成就，但是我有不正当的感觉。人对你的赏识，你也有不正当的感觉。弟兄姊妹，要当心，已经在贪头西佛的荣耀。贪头西佛，因为感觉什么呢？感觉自己不同凡响。感觉什么呢？感觉自己身价百倍，身价百倍。如果有这一种感觉，这叫做贪图西佛的荣耀，贪西佛的荣耀。那么一个人贪图西佛的荣耀，或者是把荣耀归给自己，荣耀归给自己。我从前病，肿瘤的病，从前病，又神把我医治，神把我医治，我很感谢。我常常在讲台做一个见证，做一个什么见证？感谢，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是在建堂，建礼拜堂，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神有医治，如果那个时候我因着病我就离开世界，那个建堂的工作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感谢主没有叫我死，感谢主的叫我活着，好叫我在这建堂工作里面一同有份。我常常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做几年呢？我最少做5-6年。有一天我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神给我看见什么呢？突然间神给我看见摩西死了，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么摩西死了，是不是说只工作就在旷野，这个就进入迦南的事情就完结？不，摩西死就死好了，还有别人可以继续下去。什么人继续下去？就对了。哎呀，我说主啊，我把我这个人看得太重了，我有不正当的感觉。不，我把我这个人看得太重要，看得重，好像没有我呢，那么南京东路礼拜堂就盖不成功。不，没有我，南京东路礼拜堂照样盖起来，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这不是人。然后呢，我说主啊，我把这个人看得太重要，我太羞耻了。对，没有你也行，为什么？因为神要的人有的是，有的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从前在进食祷告，看见自己的羞耻，看见自己的丑恶，我就把我自己的真相完全都显出来，完全都显出来。所以同心合意，怎么才能够同心合意？不可贪图虚佛的荣耀，不可贪图虚佛，这才能够同心合意。一个人接掌也好，贪图虚佛荣耀也好，都是把自己看得太大，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一个人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太重要了，这种人不是戒大，就是会贪图虚佛的荣耀。这是他讲两个不可。那么他除了讲两个不可呢，也讲两个要，讲两个要。第一个要是什么？要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弟兄姊妹，怎么样的人才会谦卑呢？怎么样？什么才叫做谦卑呢？怎么样人才叫做谦卑？什么样人才能够谦卑呢？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一直觉得他这个人，他时时需要神的恩典和顺顺。这个一个做的谦卑的人，他处处觉得他需要神的恩典和顺，因为他认清自己的品格和神的尊贵荣耀圣洁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大的距离。这种人叫谦卑，他一直认为他自己的品格和神的尊贵荣耀距离差得太大，距离差得太远。而且这个人他体认他自己的实际和理想存着严重的矛盾和严重的冲突，就说他理想是那么高，可是结果呢，他的力量一直达不到 这个是谦卑，这个是这个是谦卑。那么一个人谦卑，他既然如何呢？既然发现他这个人是这样坏坏，他这个人是这样的邪恶，所以他力求，他拼命求，他里头的地位完全让主来替代，完全让主的取代。如果不是主的取代，他这个人只有邪恶，他这个人只有败坏，这叫做谦卑。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同心合意，就需要谦卑。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时时他处处他觉得他这个人是需要神的恩典，他时时他处处他觉得他这个人是需要神的赦免。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赦免，他这个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觉得他的品格跟神的尊贵荣耀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叫做谦卑。这个叫做谦卑。所以要同心合意，这个人应该是叫做谦卑，他才有办法能够同心合意。那么还有呢，他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强。一个基督徒既然自己的地位被主取代，所以他不敢看自己比别人强，这个容易做得到。因为他自地位被主取代，他不敢看他比别人强，比别人强。但是怎么能够看别人比我强呢？这个就不容易，别人比我强，这个就不容易。我第一个晚上我提到说，我们呢要跟人和睦同居，要有神的恩，你才能够跟人和睦同居。如果你没有神的恩，你就不能跟人和睦同居。可是我对神的恩有一个五六点的解析。什么叫做神的恩呢？对，好像说前几天我就提到一件事，约翰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人都是无体力，他一有患难他就容易软弱。他怎么软弱呢？他就对耶稣疑惑，他对耶稣不满。怎么样对耶稣疑惑，对耶稣不满呢？他在约旦河的时候称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呢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得给耶稣解鞋带都不配，因为他太大了，我太小了，他太伟大了，我太渺小了。你看约翰对耶稣是这样一个认识。那么我所认识的耶稣既然是这一位无穷大，无穷大，那么现在我在受苦难，为什么你不来安慰我？我在受苦难，为什么你不来拯救我呢？所以现在我对耶稣就疑惑，而且对耶稣就怨叹。那么你看又看这样软弱，对耶稣疑惑，对耶稣怨叹，耶稣怎样对他呢？他说，你们到旷野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到王宫看什么呢？看穿西麻布的人吗？又暗示这种人。那么这个芦苇是什么意思呢？风这里吹那里倒，风那里吹这里倒，就是没有福气。但是又暗不是没有福气，又暗是有福气。还有呢，王宫穿西麻布衣服，这是王养尊处优。又暗不是养尊处优，为什么不是养尊处优？因为他是蝗虫也命，穿骆驼毛的衣服不是养尊处优。那么约翰是这一种人，这种人。所以我们看约翰对耶稣不满，耶稣对约翰称赞。你对我不满，我对你称赞，对我称赞。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因为有神的恩。你有短处，但是我不因为你的短处就抹杀你所有的长处。所以这叫做神的恩，叫做神的恩。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不看人短处，看人长处。看看你如果能看人长处，你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单看人短处，你就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 其实，所以我和你常常我问我一件事，那都在你眼目里面举重的好。不错，我儿女在这里，他们常常说，在我眼目里面属于都是好，属于都是好，实在属于都是好。为什么呢？最少有一些地方比我好，一些地方比我好，所以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如果我们看人比我不好，我们如何能够同心合意？你就无法能够同心合意，同心。那么这里呢，他们存心谦卑，要存心。有一次我看到李国鼎先生他一篇的见证，一篇见证，他提到说中国人的礼让，那么他提到一件事，他说有一个外国人坐一部车子，坐一个 taxi， 那么就跟那个 taxi 就谈起来，他说你们中国人讲究礼让，因为你们中国人是礼义之邦。可是很奇怪，你们开起车来为什么谁都不让？中国在礼让，为什么礼让要出门的时候让你先走，那么要坐的时候让你先坐，这真是礼让。可是呢，为什么人不开起车起来为什么谁都不让呢？谁都不让。那么那个司机呢，听见他这样问，你看他对他怎么答呢？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让他让他，所以你就看见那个礼让是虚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借说呢，好像说我们常常呢在口头上面毕竟，我们常常呢在口头上鄙人，我们常常在口头上不敢当，不敢当。那么我们常常在行动的上面，我们退在后面。我们常常在行动的上面，我们不肯争先。我们常常的上人先上座，我们自己不先上座。那你看，为什么人不在口头上如此呢？在行动上如此呢？因为要借助这一种谦卑的言辞，或者借助这一种谦卑的一个仪态，来勾取人对我的赏识，这是虚假。我们今天实在是如此，用作口头语去勾取人对我的赏识。用着那一个仪态来勾取人对我的一个赏识。各位，你言辞是虚假，你的举动态度通通是虚假，同学。所以这个存心什么意思呢？谦卑应当从里面出来，谦卑不是口头的几句话，谦卑也不是我们举动的几个动作，那是虚假。所以我就常发现人呢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谦卑要从心底出来，你这个才能够呢同心合意，不然就不能同心合意。那么保罗怎么劝导呢？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用一个单字，单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我要求人完全不顾自己的事，神不是这么不讲理。他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单顾自己的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一个医生给我手术这一个指甲以后呢，他出了事，脑震荡很危险，送到医院去。以后我们教会一个执事去看他，他第一个声音就问他说：“怎么样，吴长老的指甲伤好了没有？”好没？他自己顾自己都来不及，他还顾到我，所以他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他也顾到别人的事，也顾到别人的事。今天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今天这个社会，跟这个教会应该不同，应该是不同。那么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教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舍己的主义。我前几天在一个礼拜堂，一个在那里扫地，扫 小弟，他给我讲一件事，他的吴勇弟兄啊，我给交代一件事情，交代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啊，这个大陆上面现在需要圣经，我现在呢在银行里面有一笔存款，劳驾呢你就设法把那一个钱呢给我用买圣经送到大陆去，大陆去。那么，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这个教会应当是一个舍己的一个主义，应该是一个舍己的主义。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基督徒不但是舍己，基督徒应该就是无己，应该就是无己。如果就是无己呢，你才能够跟人能够和睦，跟人呢能够同心，能够和睦，能够相处。我昨天跟王弟兄在做的时候，我特别是提到一件事，提到一件事，就讲到今天我本来讲罪的本质。对，我昨天提了，水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清跟雅。盐的本质是什么？盐的本质就是钠跟氯，你把它分析起来就是钠跟氯，你水把它分析，你就是氢跟氩。那么罪，你把它分析起来是什么？罪，你把它分析起来就是自然，就是老我，就是自己老我。那么撒旦这两个字是什么呢？你在撒迦利亚书3:3，它是抵挡神。你看，撒旦这两个叫抵挡。那么我们今天看见撒旦为什么会对神抵挡呢？他在以赛亚书14，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升到北方的基础，我要跟至高者同等，一共5次，就是我。所以一个人有我，他就会抵挡神，有我呢，他就会抵挡人，抵挡。所以我们今天抵挡神跟抵挡人完全都是因为我，所以我你就会抵挡，所以撒旦就抵挡神。人呢今天抵挡人大概一都是因为我，所以罪的本质是什么呢？罪的本质就是这一个我，就是这一个我。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一切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里呢？都出在这个字的上面，出在这个字这个字上，所以没有办法和爱，这么和爱常常受到伤害。你一受到伤害，昨天我提了，一个教会今天需要的力量，今天需要的见证。如果一个教会呢，这个同心合意被消灭，力量也被消灭，见证也被消灭，完全都通通都被消灭。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提到和睦同居、同心合意两个要，两个不可，第一个不可戒打，不可贪图虚浮荣耀。两个要，一个要存心谦卑，一个要呢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才有办法，你就跟人同心合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跟人无法同心合意，无法同心合意。可是现在一个问题，怎么能够做得到？怎么能够做得到？两个不可，我怎么能够做得到？两个要，我怎么能够做得到？这是今天的问题。他们说，我到这一个第一次是1962，我从欧洲到这个纽约。那么到纽约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叫林秀平，他说这样，我带你去 Empire State， 那么带我去，我到了一个底下的望山去看。就看见这个那么高，那么我就说，他说怎么样？我们上去看看。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心上不太爬不上去。他说不要爬，电梯。所以你把你自己摆在电梯里面就能，你就能，你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你把你自己摆在电梯里面你就能。拜个生也是一样。带了生写一封信给他的姐姐，他说他进来有这样困难，有那样困难，讲了很多的困难，就问他的姐姐这些困难到底怎么解决。他的姐姐呢给他回信很简单，他说你去看约翰第十五章，那么带了生先生呢，他的姐姐给他回信，他就去看约翰 汉十五章。那么壮汉十五章讲什么呢？讲到栀子在葡萄树里面，是栀子在葡萄树的在葡萄树的葡萄树里面，那个葡萄树在地表耶稣，栀子在地表我们，所以栀子建在葡萄树就在葡萄树的里面。所以这个栀子它不必自己讲究它叶子怎样清脆，它也不必自己讲究这个果子怎样饱满，都不必，它只要建在葡萄树的上面，它自然叶子就会清脆，它自然这个果子就会饱满，就会饱。以后呢，艾格森先生他就得到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的里面，那问题就解决。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问题都不能解决。各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一个窍就讲出来，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面，你就得着那个水甘的供应，你就得着那一个水分的一个供应。我们今天如果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得到生命的供应，生命的供应。如果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我们就有一个力量来两个不可，我们有力量来两个要。如果你不是得到基督生命的供应，你不可不可不来，你要也要不来，因为你靠自己不行的，你靠自己实在是不行，实在是不行的。那么现在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呢？我昨天也是跟黄继生的交锋提到这个问题，有两个字，一个字是信，一个字呢是行。昨天黄继生给我提到一个信，一个是行。可是弟兄姊妹，我今天发现在基督教会里面有三类的信，三类。那么一类的信是什么信呢？一类的信是喜神奇的信，一类的信是理性的信，还有一类的信是奥秘的信，有三类。那么这三类你这样听你不是太了解。什么叫做神奇的信？就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一般人的信是什么？是神机奇事，这叫神奇的信，圣经。这种人他这个科目圣灵，这种人呢他有神机奇事的经验，有神奇奇事的经验。那么这种人呢，他们不注重圣真理的根基啊。这种人呢，他们心热，他们脑也热，因为心热脑也热，热到昏昏沉沉，这是这种。所以这种人多数是什么？多数是老妇女，不原谅我讲这句话，多数是乡下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呢就是神奇奇事。你不讲究真理的根基，那么他们心很热，可是脑也热，热到什么地步呢？热到昏昏沉沉，热到什么地步呢？热到横冲直撞，在真道的上面随便来，就这几种。那么还有第二种人呢，是理性的信心。什么叫做理性的信心呢？这种信心跟那一种信心不同。所谓理性的信心，他对圣经的相信就是脑袋的范围，通得过就信，通不过就不能信，理性的信心。那么这一等人呢，对圣经所讲的奥秘的事他加以保留，他对在人身上发生神迹奇事的事呢，他加以呢怎么样怀疑，加以怀疑。那么这种理性的信心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脑冷心冷，冷到什么地步呢？冷到死气沉沉，死气沉沉。那么这一种人都是谁呢？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因为他所信的神就是他脑袋这个神，这都是知识分子。那么还有第三等的信心是什么？奥秘的信心。什么叫做奥秘？就是藏在神里面的秘密啊，就是藏在神里面的那一个